Open Techer.
大家会过于关注这个技术细节，以至于没有办法很快的去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一点都不新，只是技术通过某种方式去更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已。如果你不回收价值，你永远都在创造价值，那大家都能想象到这是一个非常畸形的一个状态，是没有办法去长期存在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开源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明爱。在这里你既能听到开源老兵们的谆谆经验之谈，也能遇见开源圈里的闪烁星星，了解他们如何原力崛起。我们开怀畅聊，说项目的一二三，也聊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这里就是大话开源，新的一季，新的期待，新的惊喜哦。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再次请到 Frank， 确实算是再次，因为上一次聊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去年年底嘛，然后当时花了一定的时间然后才请到 Frank， 他不是那种高调的不愿意来，而是太低调了，觉得怕自己输出不够到位，然后没有办法起到标榜作用，所以就是还延缓了一下。然后这一次的话，因为正好是上海这一波疫情确实整得大家天天都是待在家里面，然后我就提议再请回 Frank 再来聊一聊，再请他回溯一下之前5.2020的一些经历。当然我们肯定不止步于5.2020，也会由此衍生到其他一些话题吧。至于说聊什么，还是先卖个关子，大家直接顺着我们聊天的一个节奏就能够听出来。正式介绍一下 Frank 吧，还是说你自己来介绍呢？
大家好，我叫赵松宇，然后一般大家都叫 Frank。 然后我之前呢其实一直是一线研发出身，然后后来在阿里做开源办公室，做社区治理相关的工作，然后后来觉得非常有意思吧这一块，但是可能想多做一些科研相关的工作，所以后来就去了同济大学读计算机的博士，然后所以现在也是博士三年级这样一个状态。
这很明显还是非常低调的一个介绍，然后我给大家扒一扒他的成就史。 Frank 其实是有发起那个叫做一个叫做 Happy Trunks 的开源项目，然后像是5.2020也是他发起的，还有就是那个 Open Digger， Frank 那个时候发起的5.2020整个一个项目，在数字开源公益这一块也是取得了一定现象级，可以说是现象级的一个成就吧。所以像是后面InfoQ 等等的一些媒体评为那个2020中国十大开源杰出贡献人物，然后思否的话也是在当年评选 Frank 为那个中国开源先锋33人嘛。媒体的这些榜单还是可以作为一定的一个参考。当然其实更想说的还是Frank 本身真的超级超级低调，所以今天还是希望请他，反正就是放平心态，我们放开聊就 OK。 然后说一下缘起，因为开始有提到现在疫情的这个阶段，像 我自己本身是在上海这边嘛，上海的这一波疫情其实可以是追溯到那个3月中下旬，当然就是比较大范围的一个分小区分楼等等，其实是在那个3月底就有开始，然后到现在其实大家基本上上海的人肯定都是被关了30+天，所以1到2个月不等。然后我当时邀请 Frank 初始点也是因为在上海这边正好凑巧吧，就是也做了团长，然后就会发现很多的一些经历其实和开源的项目是可以类比的，当然他只是没有说深入到那个代码层或者说在信息化这一块有做相关的工作，更多的是已经借助那些现有的一些平台和工具去开展打引号的整个的一个开源的实践，包括就是说他其实本身还是源起于自己有这样子一个需求，发起整个的一个买水团，也算是和大家一起协作，终于让大家所有人都喝上了水。当然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也会有能够感受到就是开源 项目常规意义上大家所理解的偏在软件开发层面的开源项目的参与者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一些苦楚吧，就比如说是有社区里面会有一些带有商业需求的一些人，他会到社区里面希望得到相应的一些响应，但其实某种程度上这本身已经是偏商业的一个 IT support 的 service， 而不是说社区里面是没有义务去满足他那一块的一个需求嘛。然后当时是觉得说类比下来就是很像本来只是一个志愿的团长，但是会有极少数的一部分的小伙伴他们会希望就是你是 24/7 stand by， 然后能够去答疑，然后或者说就是帮他去找水，各种会有各种那些小事情就发生，确实是身在局中，虽然说能做的很有限，而且更多的也是出于我自己一个非技术人的一些认知和视角，然后可能能够做的也就那么多，不过也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心力吧。然后当时就是会挺好奇，当 Frank 在发起那个520当时那个项目，我听说你是有把整个项目初步的一个计划是写到那个凌晨三点嘛，然后就也很想要再请你再回溯一下当时的一些经历。
其实说起520的话啊，已经是刚好是2年前的一个项目了，然后当时也是刚开始武汉刚刚封城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大家其实没有什么体感，尤其是不在武汉的人其实没有什么体感，但是到过年的时候其实主要当时还是网上出现了很多医院的物资的紧缺的这种消息，然后看的还是比较揪心的，但是又不知道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对吧？然后尤其是作为一个计算机背景的，然后觉得说，哎，这个事情技术上到底能不能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尤其是不在当地的情况下在网上能不能做什么事情，所以当时就想要发起这样一个项目，其实无非就是把大家这个医院对于物资的需求的信息给收集起来，然后统一的去做展示，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家可以去一个统一的平台去查看这些信息，然后并且可以去做一些资助的对接。对，其实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很朴素的想法，然后就是非常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觉得说，哎，在这样一个时候，就是有这么多这个同胞在受苦的时候，我这个过年在家的时候，我能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就这么简单。然后，其实我相信后来这个武汉520有很多的人参与进来，其实也都是这样一个动机，就是大家是纯粹出于这个公益，然后以及社会责任的这样一个心态来参与这个项目，然后是非常非常纯粹的这样一个动机。这就是武汉2020一个这样一个发起的这样一个过程吧。
明白，一方面就是它其实还是疫情的整个的一个延续，所以上海的群众们才需要在家熬着，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最初的一个起点是要追溯到那个520嘛。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人的一个背景是不一样的嘛，比如说像你开始也有 Q 到，其实本身就是那个是计算机的一个学科的一个背景，然后像我的话其实是比较偏语言和文化，我自己学的是同传这些相关的一些课程，就是会看出技术人的思维和非技术人他们认知的差异，也会导致他们在这样子一些社会应急措施上面大家的一个行动上面也是会有差异的。然后我这里可能也想再补充一点信息，是正好也是在那个 Frank 他们在做520那个项目的时候，我们这边其实也有另外一支那个志愿者小组做的事情，是以视频的形式的输出去向海外的群体做科普类的一些内容。因为当时 Frank 他们更加关心的是武汉当地人民他们的一个供需的一个对接，但是当时其实在海外整个的一个社交媒体上面其实也有一种声音是对武汉是有一种抨击的一个态度，甚至就是把整个中国都是污名化。然后当时我们这边有另外一支小组是叫做 Fight COVID， 然后也是有两位小伙伴他们所发起的，也就是因为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向海外的朋友们去输出中国的正能量，以及说就是实实在在疫情它是怎么发起的，以及说中国的一个抗疫现状是怎样的。然后包括我们当时制作中英双语的一些视频内容啊，然后甚至后面到14国语言的一些传播，然后也有就是像国务院官方平台在海外的媒体上面去转发我们所做的一些视频。然后私下里跟那个 Frank 在碰撞的时候其实也会提到，哎，信息工程化 化一个背景的人，他们所想到就是我可能是可以去搭建整个的一个平台，同时他们其实基于那个平台也会有那种宣传小组去做他们所做那个平台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可能大家的一个背景更多的是偏文化艺术类，然后相应的就是技术背景的同学，我们就是大家所想到的贡献的一个方式和最终的一个产出也非常的不一样。然后也很想听听 Frank 你对于这种思维框架或者说认知，然后再到就是他整个的一个行为模式上面的一个不同，你是怎样去理解最终成果以及他们的影响力，你是怎么去思考的呢？
首先说一下就是技术背景的人跟非技术背景的人的一个区别吧，因为其实我在做武汉2010之前，我也是一个非常技术思维的人，其实我个人是这样的感觉啊。就是什么叫技术思维呢？我其实觉得说技术背景的人首先比较好的一点是他们逻辑性都还是比较强，有比较严密的逻辑性，因为写代码这件事情就是你写错一个字符，你的整个逻辑可能就是不 work 的，那这个整个程序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你必须要非常的严谨。但是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会过于关注逻辑，或者说是过于关注技术的细节，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对，就是从我这个自己的参与武汉2010项目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会过于关注这个技术细节，以至于没有办法很快的去解决问题。对，有很多的人，就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网站，然后大家可能以为说，哎，开源是不是振臂一呼，然后就大家一起来，然后一人几行代码，然后就把这个给像搭房子一样，一人几块砖就把这个房子给搭起来了，对吧？但是事实其实并没有那么想象那么美好。然后因为他们过于关注技术细节，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第一天有一个志愿者写了一个架子，然后大概到晚上的时候换另外一个人上来想要继续他的工作，然后他说，哎，这个写的是不对的，这个架构不是很好，然后我要去改一改，我要去重构，然后又给你重构了一版。然后第三个人上来说，哎，这个不对，这个我们平时不是这么用的，我再给你改一改。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几个人转手了好几天以后，整个项目其实还没有什么进展，因为大家都还是说你这个项目架构不如我的想的好，然后我都要给你改一改。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其实是还是由一个技术比较强的人几乎把整个项目先给全部做完，然后大家再去修修补补做一些非常细节的修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技术人好跟不好的地方，就是他能够去实现，用技术的方式去实现一些新的东西，但是他可能意识不到这个他对于技术过于苛刻。所以其实在武汉2020的后期的时候，我是经常会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解决的是社会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这个话我是说过无数次的，因为很多技术人他会很较真的跟你讲这个里头的实现是这样这样子，然后说这样做会有技术债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他们可能意识不到，当去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其实你更重要的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而不是说解决的多么漂亮。其实这是一个我自己觉得是，尤其是在面对这种社会问题的时候，可能需要去调整的地方。那对于非技术的背景的来说呢，其实像我们的媒体组、宣传组，其实就是非技术背景，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更多的专注于去解决我手头要去解决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技术圈子里头做媒体或者说这些人呢，他们有一个好处是说，他们长期经营在这个圈子里面，所以他们其实也会逐渐的有这种 sense， 就是说我需要去做数字化，我需要去做更好的流程，让大家的协作可以更加顺畅。其实这也是我觉得其实技术跟非技术结合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就是到最后大家一方面是要以解决问题为切入点或者说是落脚点，然后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能够利用一些技术的优势来帮忙我去完成我要完成的这个线上协作的过程。那么这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技术人跟非技术人的一些区别，但是在未来我觉得大家都是在朝向一个更好的一个融合的方向。对，
明白。就类似现在饮食界一种风潮，就是叫做 fusion 嘛，就是它是融合了不同菜系的特色，然后打造各种新奇的，去满足大家味蕾的需求，或者说那种求知探索的欲望。 假如说是在2020年那个时间节点上面并行的好几类项目，然后一方面比如说像你们是搭了一个信息平台和工具，能够让相关一些参与者也是跨国跨时区，然后有很多人的参与，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内容制作团队它其实也是从十几人，然后后面也是发展到了近千人的一个团队规模，然后也是跨国跨地区，然后大家那种实时的一个协作，比如说就是这边已经睡觉了，然后那边正好就是起来，然后就是接着做，可以这样子实现无缝的一个衔接。但是某种程度上就是当我自己再去回顾过往的那一个经历的时候，当时可能还没有体会到究竟数字化的世界对普通人能够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这些就是可能已经有的一些工具也好平台也好，就是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后我其实对它是无感的，因为我不是那个事物的一个创造者，我只是把它 take for granted， 然后没有去意识到说如果没有它究竟有能有多不同。然后这里可能再补充一个小细节，就是比如说像这一次的那个在上海，如果就是做大家做团长的，假如说他是只是在那个群里面发起群接龙，甚至都还没有接龙，只是说这一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这种你统计起来就会很困难，包括就是说一个是统计很困难，然后再者就是到货了你还要去找，哎，究竟这个是送到哪一户的，然后他是不是有收到，然后那个人是不是有付款什么的。然后与此同时如果说这个时候能够有相应的一个工具，或者说有一个第三方的平台能够帮你更好的去统计这些需求，然后去收款，然后再到就是说整个的一个货品的一个分发，或者说就是整个的一个信息的一个传递，其实它真的是能够让你感受到哇效率提升了好多。然后那个是像你开始说到可能你在搭建那个平台时因为人没有在武汉，然后你觉得说没有那种体感，然后我所想说是这种一个是加入了信息化的一个元素和没有的纯粹还是那种比较偏人力活的一个操作，我是能够感受到带来的那种变化，然后也让我对于技术就是比如说很多媒体也好很多那些初创公司他们所说的一句话，就是科技改变世界或者说技术创新改变世界等等，因为可能之前我对于这句话哎，只是听着说就是主流的声音是这样子的一个论调，但是究竟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现实，或者说为什么加入了很多技术元素的那些公司也好那些平台也好他们可以相较于那些传统的它能够融到更多的钱，是不是真的就是技术就是要能够高一等呢？然后又比如说像你们当时是有很多国内外大厂他给到一些赞助嘛，但是与此同时在并列进行的其他可能也是公益型的项目，他能够得到这种资金支持就非常的有限，或者甚至是其实是没有。然后也很想听听你对于就是这种技术和非技术它的影响力你是怎么去看待的。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回到武汉2020的这件事情上来讲，确实可能我们是在做相关的公益项目里头唯一，也不一定是唯一，但是就是我知道的这个拿到大厂赞助的一个项目。但是其实我需要先说明一下，就是我们拿到的其实也不是现金的赞助，对，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一个公益项目嘛，然后作为公益项目的话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相应的法人实体可以去做一些财务上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是完全与财务无关的。所以其实大厂给我们的呢也是有点类似于面向开发者的方式，就是给我们的也都是一些云资源的赞助，然后所以比如说像微软啊然后亚马逊啊 IBM 啊红帽啊然后腾讯啊京东啊，其实大家给的都是一些这个开发资源的赞助，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技术的项目吧，然后这是一个不同的地方。对，然后当时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像我们使用的工具或许没有直接给赞助，但他们就是其实也类似于赞助的方式，就是给了我们这个免费的商业版的支持，几乎我们所有的使用的工具平台在当时都给我们了这个免费的商业版的支持，来让我们能够更顺畅的去协作。对，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当时是跟圈子是有一点关系的，就是我们本身是从非常不一样，就是从技术圈发起的一个项目，所以其实基本上都是以开发者群体为主，那么对于这些这个科技型企业其实它也会更关注到这些项目，而不像是这个当地的地面的志愿者团队，其实他们是很难触达到这个科技公司这样一个圈子，就因为大家的圈子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第二个就是说 为什么技术类的更容易受到大家的重视，或者说你甚至说到像类似于融资啊这种，那就抛开这个公益项目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技术它其实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它是一种手段跟工具，然后它工具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规模效应，就是我们可以用技术的手段去实现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平台就可以以非常低的这个边际成本去向外去扩散，去服务更多的人，然后更去触达更多的人。这一点其实是跟传统的这个生产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传统的实体生产的方式其实是你的生产出来的这个能触达出去的你的生产物其实是跟你的生产投入几乎是成正比的，但是在数字化的时代的话，这个是完全不成正比的，而且甚至是在比如说在网络科学里面就有一种，或者说在数学上就叫幂律分布的这样一种效应，就是你头部的或者叫这个大家更熟悉的可能是叫这个二八分布，对，就你头部的有可能就能够占掉 80% 的市场，因为你的这个规模效应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数字化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对，然后而且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的平台效应强到它可以很快的去统治整个市场。就比如说这个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这种方式出来以后，那几乎第三方的支付就很难再跟他们去较量，因为他们可以很快的触达到几乎所有在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对，然后包括你刚才说这个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一些变革，那其实对于国家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大家经常说中国的抗疫模式为什么在国外就没法去用，那其实这里头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跟整个数字的技术设施是有很强的关系的。就比如说健康码这种东西，其实现在在国外的话想要去普及可能还没有像中国这么的方便，就是说几乎是可以很快的生产出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就下放到几乎所有人的手里，然后做到人手一码。那这件事情其实本身也是技术带来的一种变革。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技术它本身是去将一些流程给进行数字化标准化的一个过程，然后并且它还有很好的这种低的边际成本和高的边际效益。那这种情况下它自然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到资本青睐的一个东西吧。
因为这里的话虽然会有点跳脱开源一个大的主题，但是我觉得对于不同背景的参与者或者说好奇宝宝们，其实让大家能够更多去了解到技术人的一些思维，是像你开始有提到的吧，就是说是两者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融合，而非是在一个光谱上面大家非常的一个极端化，而是说就是能够更好的结合两者的一个优势。比如说像传统的一个内容生产和制作，它肯定还是保留它本身手工业也好，或者是说脑力劳动它的一个智慧的一个产出，然后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平台能够把它原本只能够是在非常比如说三个人看到的东西能够让它有更广泛的一个传播力和影响力，这种很像是非技术人的一个 output 再加上技术的一个赋能能够实现的一个影响力。我不知道这样子理解 Frank 所说的到不到位。
对对对，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还是要去融合，就是技术本身只是一个手段，但是事实上技术背后要去做的那些事情，要去解决的那些问题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新的问题，就是还是那些人类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协作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说的，大家在做这个社区团购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是在群里接龙，对吧，然后后来就有一个类似于表单系统，然后后来又有一个 APP， 那其实你就会发现说无非就是在解决这个信息传递的问题，然后权责的问题，信任的问题，这些问题自古以来都是人类社会协作所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一点都不新，只是技术通过某种方式去更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已。所以如果过于关注技术的话，其实反而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那些更本质的东西，所以还是要去结合。对，
我觉得这个点真的超级赞，确实像你所说的，就是技术人他会非常关注技术细节，然后我这里可能respective 的一个input 是说， 其实纯粹内容制作者，他们也是非常的，如果抠起细节来，其实完全不亚于那个
是不同的技术方
技术人，
对对对，内容生产也是
或者说
技术
是一样的，对对对。因为它其实本身不管是比如说视频的剪辑、视频的制作，然后像或者说你的音频的一个制作产出，然后包括那些写文案的大拿，他们其实就是各种的一些措辞，在这个看上其实也是他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技能的一个娴熟的体现嘛。他如果说真的较真起来也是能够搞好久的。但是
对对对，是
如果说我们再回到那个本质上，其实是要解决比如说我是要把要传递这个信息，那其实是说这个信息更早的一个发布出来，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或者说了解是更重要的嘛，不是说啊我今天的排版要有多美观，我今天的设计要有多那个啥。然后这一块的话其实也确实是希望说能够让更多非研发的同学了解到可能就是整个技术背后它所带来的一个变革的力量，而不是我纯粹比如说就是非研发或者说非技术背景的朋友，他们还在一端，然后技术背景的朋友他们也是在他们在另一端，然后大家其实就是说可能如果说都相应的往整个的一个你说是舞台中央也好，或者说整个光谱就是中间稍微靠一点，那其实大家也就是各取所长，这样子可能与整个那个社会整体层面来讲的话，应该是能够带来更加具有创造性以及可能就是更加这种颠覆性的能够给大家提升效率也好，或者说像你开始所说的就是解决协作解决信用权责问题更好的一些方式方法。
对对对，是的。
那我其实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因为像武汉2020或者像这样子的疫情就是上海这样子抗疫，它其实都是类似那种面对社会突发事件的一些应急型的举措嘛。然后如果说我们再去对比那些个人的兴趣爱好的开源项目，以及说那些个人项目转公司化的一些运作的项目，或者说甚至是从一开始就是公司导向非常强的那些开源项目来看的话，你是怎么去看待就是那种转瞬即逝的烟花的存在，和就是那种持久经营能够有沉淀不少的一些 legacy 的那些项目？因为我的理解是说不管它是突发型的还是说那种长久经营的一些项目，它其实也是会涉及到说你整个的一个项目的维护，你需要相应的一些人才的一些续接，因为就不管你其实就只有是三天还是说一个月的一个项目，就光你一个人做，你自己不做那这个项目也就塌了。那如果说你是希望说这个项目能够比如说也就维系个一个月，但是你希望是有更多人的一个参与，那你怎么去号召到更多的小伙伴协作参与进来，那你就是怎么去找到这些人，然后怎么去发挥调动他们的一个积极性，然后以及到就是说最后如果说这个项目它其实也就存在那么一会儿，毕竟它其实在是那个时间段里面一群人的一个智慧的一个结晶，那这个结晶是不是假设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没有说再做一个沉淀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定制化的东西把它进行标准化的一个操作，那是不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损失呢？或者说就是有没有可能大家去思考一下，哎，我这一段时间内大家所沉淀的那些还可以再做某种程度上就是让它能够保持下去，就是那个价值能够继续的传递下去。
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觉得他们是环环相扣的。其实我可以先分享一下跟武汉2020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第一个是说关于这个项目 legacy 对吧，项目遗产的那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确实是有的。那其实无论是否是这个软件类的，其实你怎么着都是会留下一些这个 legacy 的。然后那对于武汉2020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当时主要做的事情是除了做那个网站以外，其实我当时主要开发的一个工具就是从石墨表格去把数据拿出来，然后并且清洗加工然后再落到数据库的这样一个工具。对，然后这个工具呢事实上是可以被长期使用的，所以这个工具在后来这个河南水灾的时候其实又发挥它的作用。就是说当时我们还跟卓明然后还跟这个腾讯新闻一起去做河南水灾的这个灾害救援的这个数字工作，然后而且当时这个项目的价值就还是体现了出来，就是因为武汉2020其实还是用了几天的时间去开发整个流程， 然后包括跟这个石墨的打通啊，然后调试啊，其实还是花了不少的时间的。但是由于有了这个项目呢，其实在河南水灾那一次呢，我基本上是一个通宵的时间就把这个项目给上线了。也就是说在前一天晚上，然后大概卓明说有这样一个需求，然后可能要跟腾讯金融合作在做这个数据打通和展示的事情，然后第二天早上这个项目就上线了。因为就腾讯的小伙伴跟我都是一晚上没有睡，然后去联调，然后就把这个事情给做完。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这个项目的 legacy 所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好处。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项目它本身如果要变成一个非常通用的，然后被大家可以广泛去使用的一个开源组件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从一个专门为这个项目定制的这样一个组件或者说一个代码，然后要变成一个通用的代码，然后并且是可以高度被二次定制的代码，那这个中间其实是要大量的人力和智力劳动的投入的，那并不是说非常简单的就可以完成的。事实上也是因为在武汉2020的时候，其实我个人还是尽量在这个项目上是做了这一些架构设计让它尽量通用的，所以才能够在河南水灾的时候是能够比较低的成本将这个项目给 run 起来。但是事实上它离变成一个这个生产可用的工业级的项目中间还有非常非常远的距离，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人力和智力上的投入。所以这个又回到你刚才提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才的这个问题，对吧？就是怎么样能够长期的去吸引人才去参与你的项目。那我个人觉得说先不说泛化的开源项目，还是先从武汉2020来讲。武汉2020其实它这个项目是有非常它有它自己的这个特殊性的。对，这个特殊性就在于说当时刚好是在这个疫情期间，然后尤其是疫情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然后是一个全国性的这样一个危机，然后同时当时又是在春节期间，然后是大家都是在放假在家的一个状态，然后同时因为疫情除了武汉以外全国也都尽量让大家是居家的，其实这些点都是要综合考虑在一起才导致了这样一个现象级的项目。然后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志愿者参与进来，其实他们都是很强的开发者，但是主要是因为他们当时是不用去上班的，然后大家都有一些社会责任感在，然后有一些公益的这种道德感在，然后要去参与这样一个项目。那但是那个时间过去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大家都要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然后要去做自己的事情，因为这批人其实是整体来说他们这个还是属于高收入群体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要求大家去放下手边的工作然后继续回来去做一个，尤其在当时第一波疫情过去以后看起来在短期内已经不会再去被使用到的一个项目，那这个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么长远来讲的话，如果你要去做这件事情，你肯定需要去考虑整个价值流动，然后包括说大家的回报是否跟你的付出是相匹配的，我觉得这个是无论如何都要去考虑的事情。就是说无论你是不是一个公益项目，还是说你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这个软件开源项目，其实你都要去考虑除了创造价值以外如何去回收价值的问题。对，如果你不回收价值，你永远都在创造价值，那大家都能想象到这是一个非常畸形的一个状态，是没有办法去长期存在的。那举个例子，就是说那大家可能会说，哎，为什么有些公益组织是可以常年去做的，对吧？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卓明，其实我们是已经连续合作了很多次的。那么事实上我在真正接触到这个圈子之前，我可能也不是特别了解，然后后来我是真正接触了他们以后，我才会发现说其实他们也不是说完全是无私无偿的，然后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投入进去不求回报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人能够做到这样。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只是说我们只需要很低的回报，然后但是把公益当成事业来做。那你可能需要了解到，比如说他们可能会从政府那边会有一些资金的来源，然后或者说会从这个公益基金会有一些合作，然后可能还会做一些咨询相关的事情等等等等。那么事实上你会发现说，他如果在解决一些其他人都不愿意去解决但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一定会需要去得到相应的回报，那他才能够长期的给运作下去。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很多技术人 不太善于去运作，或者说是也不太愿意去思考的一些方向，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说这个太复杂了，跟商业相关的事情太复杂了，跟这个经济相关的事情太复杂了，我们只想做技术。但事实上如果你是这种想法的话，那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你就会发现你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啊，好累好累，然后就对有点类似于去年那个事情，去年那个事情就是Faker.js 和 Carlos.js 的作者，然后就把自己的库给删掉了，对，删库事件，对，其实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就是它涉及了方方面面，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包括说跟软件肯定是相关，然后跟经济学肯定是相关，然后跟整个社会的运转机制肯定是相关，然后甚至说，比如说像武汉2020，其实它。我觉得武汉2020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它不需要去考虑这个闭环，因为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它是一个在一个时间点然后一闪而过，然后并且是一个公益性的项目，所以它是不用去考虑闭环的一个项目，这是它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又反射出来了开源或者说是大家经常讲的 community 社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跟社会心理学又会挂钩的地方，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激发大家对于这个社区的归属感，然后并且认同你这个项目，愿意在短期内将自己的这个时间给贡献出来，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你刚才提的这个事情就会涉及到方方面面，我觉得对。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话开源访谈节目，欢迎关注留言并分享给身边的小伙伴哦，添加小助手微信 OpenTacker007即刻加入听友群，快来遇见更多同道中人。
其实因为本身这个命题我们属于自由发挥式，就是如果说我们只是以单一的思维或者说单一的一个框架体系去看待一个事情的时候，它本身也不够完整完善，尤其是像当一个 是一个社会事件的时候，它肯定是它要牵动的 stakeholder 也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然后本身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说以一概之，然后就能够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开始因为你也已经有提到那个山库事件了嘛，或者说像你开始所说的，就是从软件开发层面，如果说程序员他还只去那个创造价值，而不去考虑说整个价值流的一个闭环，某种程度上只为爱发电而不去考虑说最终这个盘子怎么去分，它也会造成很多一些畸形的一些现象一些存在嘛。然后这里可能就不得不 cue 一下半佛，他之前那个视频就超级火，就是说开源让程序员卷，是不是让程序员给卷爆？其中有一些言论就会扯到说，类似开源本身是程序员，这是为公，然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子一个很美好很理想化的一个存在，然后是想要去打破垄断等等。但是呢部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参与者，他可能更多只是想到了怎么去贡献或者说怎么去把这个蛋糕给做大，但是他没有去从商业的角度去思考价值流的导向也好，或者说是不是自己的那个价值怎么去得到体现，而不是说最后就是我们大家都投入贡献开源，然后但是只能够是有被白嫖的一个下场。因为知道 Frank 你本身做一些研究也会涉及到就是价值的一个度量嘛，以及说那个价值的一个分配，然后也想听听就是你对于半佛他之前视频里面的那些观点也好，或者说就是单纯就你在那个价值度量以及价值分配这些方面你最新的一些思考的一些成果吧。
就先回到半佛的这个视频，其实我觉得他整体讲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跟我的想法是非常契合的，就是说你通过生产的方式去创造价值，那它叫做做盘子对吧，那你怎么样去回收价值，其实它就叫分盘子，就是你既要考虑做盘子也要考虑分盘子，如果你只做不分的话，其实肯定是一个畸形的经济环境。对，然后事实上开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确实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它很大程度上依然还是这样一个状态，但在未来的话一定是不会这样子的。那首先我觉得他那个视频里头整体的观点虽然没有问题，但他最后给出的这个建议是让程序员不要那么的大公无私，然后要去考虑回报，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作为一个从就是相当于在开源这个圈子里，然后同时又一直是做一线研发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他讲的也不完全对吧。对，就是其实 大家付出想要回报这件事情呢，都是有的，都是有的。就是大家都不傻，都不是说我真的是纯粹的用爱发电就一定要无私的为公。但事实上在开源里面，绝大多数的这个项目是很难去做商业化的。这件事情是我觉得需要去考虑的一件事情。因为开源其实它涉及到一个这个供应链的问题，就事实上它是所有这个大家的集体智慧嘛。然后这个集体智慧就是意思就是说，当我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会依赖别人的项目去做 out 开发，然后他的项目又可能依赖了很多其他的开源的项目，然后这样一层一层依赖下去。那么对于底层的这些项目来说，尤其是比如说山库的那两个项目，一个是 Colors， 一个是 Fixjs， 那这两个项目其实你说让他去做商业化怎么做呢？其实非常难，就是尤其是一些底层类库，它其实很难去做商业化。那二者是说，第一是说很难去做商业化，是说你很难设计出一个商业化的路径，或者说是一个盈利的模式。然后第二个难呢，就是在于说，对于很多程序员，尤其是开源社区的程序员，他们都是一直做技术出身的。那你说，即便他想到一个开这个盈利的模式，但这个盈利的模式最终落地呢，基本上是靠一个技术人去很难去实现的。就比如说你可能需要注册法人实体来处理财务上的事情，然后你可能需要去签订合同来处理法务上的事情，然后你还需要去做这个售后服务去处理这个可用性的问题等等。就是目前的模式上来讲的话，基本上社区是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重任的，尤其对于个人开发者来讲。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商业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我相信他们都是想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说他们不想，而是说很难去做。所以其实又回到说，我为什么要去自己研究的这个，就是我博士研究的课题主要还是做价值度量这件事情。那么就我今天就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这个价值度量我是怎么样一个思考。对，因为这个价值度量它很困难的地方就是说，像刚才我说的，大家其实是一层一层依赖这个构建起来的一个最终的产物，就是说你最终产生价值的这个软件，它可能是由无数人去共同创造的，然后这个创造又非常的复杂。就比如说你可能是由其他人先创造了一个这个第三方的类库，然后我引用这个类库去做二次开发，然后再最终交付到用户手里，对吧？那这个流程其实就还不像说大家在一个项目里头去进行创造这么简单。那么就回到说价值分配这件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也依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所谓的在区块链里面经常有一个词叫工作量证明，对吧？那在其实传统行业包括在互联网行业也是一样，就是你的绩效到底怎么算这件事情其实到现在依然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吧？就包括大厂里面会用 KPI 的方式，然后领导会给你季度的 review 绩效，然后包括为了更公平的绩效，可能还会加入你的协作方的这个第三方的匿名的评价机制等等等等，其实就是为了更客观的去评价一个人所产生的价值。那这件事情事实上直到今天，即使在一个公司一个团队内部，我感觉也是做得不好的，不然的话也不会出现那么多大厂的那个狗血场面，是吧？经常会有绩效问题，然后就爆出这个长文，然后去控诉自己的老板什么什么。就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又涉及到这个开源里面的一些机制，就比如说经常会提到的像 peer review， 就是叫这个同才评审，对吧？然后还有就是你的长期的价值的体现，经常在开源里头大家都会提你的这个名誉这件事情。但这些其实现在在价值分配里是非常难去进行量化的。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说，以后的这种评价机制一定是基于一种复杂的网络机制的。就比如说今天谁给我点了一个赞，然后明天谁跟我一起去讨论一个问题。那么这种日常化的这种协作，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种 peer review， 就是说你愿意跟我去做协作，本身就已经代表了你对我价值的一种认同。然后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工作，有很多人点赞，那也是一种价值认同。然后或者说我说了一段话，然后大家都在减一，或者说是这个比一个向下的手指，那其实也表示一种这种不叫认同了，但是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对吧？然后这些取向其实很大程度上，当它变成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网络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头的这个评价，如果你能用一种算法方式去解决的话，其实它要远远好于这个由一个单个的这个领导来给你做定期的绩效评价要好很多。因为你作为领导，你还有一个信息不透明的问题， 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为很多领导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团队里到底谁做了哪些东西，所以大家经常会有人说这个绩效好的都是 PPT 做的好的，对吧？然后尤其大厂里面更是如此，就是你最后这个汇报的时候那个 PPT 做得好，一般来说你绩效就是好的。那这个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那么在协作关系里面，其实这种信息不对称就会非常的难以去长期的存续下去。就是说如果我认为你这个人不行，或者说我不认同你，那我跟你长期的协作是不会去产生的。如果我跟你反复的经常的去产生协作的话，一定认为是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的，或者说是互相有这个价值认同的。那这个的话其实是我认为在未来大规模的这种社会化协作里面很重要的一种方式。因为其实自从这个所谓的官僚体制，对吧，这个虽然叫官僚体制，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在管理学里面，对，它主要是说层级的这种体制下面的话，其实它是很难去这个 scale 出去的。这个的话其实管理学说有这个说法，就是一个人所领导的这个直接下属的人数会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当你的层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这个公司会臃肿到没有办法去 work。但是我们现在会发现说开源里面为什么可以达到上千人上万人的在一个项目上去协同，其实就是因为它这种扁平化。但是这种扁平化带来的问题就是你的管理上有非常大的这个挑战，然后包括你绩效上的评估有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扁平化以后，几乎所有人都看不到全局的信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根据每个人跟你周边的人的这种协作关系去确定你这个人在这个项目里面的一个绩效或者说是价值产出，那我觉得就是一个未来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化协作是否能够 work 的一个很重要的点。然后而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是要去解决刚才说的这个经济闭环的问题，价值闭环的问题。就是说你一旦你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其实你就解决了价值分配的问题。能够解决价值分配的问题的话，你这个价值闭环可能就要好做很多。因为现在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当我们在使用这些免费的非常底层的这些小的类库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小的类库到底价值是多少。就是如果我要去给他钱，我也不知道应该给多少。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很多项目，尤其大的公司啊，就是比如说像谷歌，它其实每年投在社会这个开发者生态里面的钱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你让他去投到开源项目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我应该给哪个项目投多少钱。所以现在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捐赠的模式，就是说，但是捐赠模式也非常依赖于捐赠人的一个价值判断。就是对他来说，就比如说老罗当年去捐赠 OpenSSL， 那因为他对于开源可能他只知道 OpenSSL 当年那个很重要的那个事件，所以他就把自己所有的当年的门票钱全部捐给了这一个项目，对吧？但事实上有很多人可能想去捐赠，但他不知道该捐赠给哪些项目，或者说哪个项目，然后以及分给这些项目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分配，然后以及说到了项目内部以后
会有着某种马太效应。
对对，这个马太效应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就目前来讲，因为大家对于那些这个明星级的项目啊，或者说是这种事件级的项目的认知是比较多的，然后但对于常委的那些项目其实大家是完全关注不到的。就像我算法里虽然会算出每一个项目，对吧，几千万个项目每一个项目的价值，但是你说具体到每一个项目，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他们是谁。其实我觉得如果有算法能够解决这件事情的话，那在未来可能对开源会有一个这个质的改变。
理解，其实就很像你自己一直有在提的一门那个叫做开源经济学的一个学科嘛，也是就是去研究它整个开源软件生态当中比较复杂的那种价值的流动。然后可能就是目前来讲这种分析框架也都还是在早期的一种探索期，当然可能那种头部的软件就是他们已经某种程度上是形成了自己价值回收的那种路径，然后也能够很好的 run 起来。但是就是对于大部分可能腰部啊或者说尾部啊，他们那些软件项目，他们整个就是大家所投入产出怎么再去就是一个度量以及评估，还有就是说这形成那个价值的一个闭环，也希望你这边早点研究出成果给到更多人以指导。
OK， 好的好的，我现在也在做一些简单的实验，对，想在一些社区去做一些实验，看能否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些这个价值分配，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够减轻，主要还是这个想要去分配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个心智成本。这个其实是我觉得 在价值分配里面目前最困难的一个地方。对，
因为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其实你也会提到在那个开源厂商，就是他已经可能是已经是有过公司化的一个运作，他们也会经常去思考就是开发者的一个激励问题嘛，或者说就是这是社区运营朋友们他们的一个工作一个部分。然后在你看来，如果说我们是去度量价值啊，或者说去怎么去分配这个价值，你会给到就是这些运营的小伙伴，或者说就是在整个就是项目设计者他本身整个那个决策者，他们应该是该以怎样更加健全或者说更加完整的一个方式去看待这一块的一个价值评估，以及说激励方式方法呢？
从这个开发者运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就比较广泛了，我觉得就是内容会稍微多一点。对，然后但是就我目前能看到的，比如说开发者激励或者开发者运营这一部分的话，其实大家也还是去想去做一些这个直接的这种激励，因为传统的这种激励方式可能是去发一些这个周边的礼品，对吧？然后而且这种礼品可能是没有办法去区分这个级别的，就是说你这个你是贡献了一行还是贡献了十行，然后有可能你都是拿到了一个 T 恤，或者都是拿到了一个马克杯。然后但是在未来的话，其实我希望能够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做到更精细化的一些运营，就比如说你贡献了一段时间以后，事实上你已经产生了一定价值，那这个我希望就是能够以更直接的方式回报给你，然后这种方式其实开发者肯定也是更喜欢的。对，然后而且你可以做到更加的精细化。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从这种量化的方式上来说的话，其实你对于像我刚才说数字化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的流程和权责的这个管理，对吧？其实是传统的可能是主要是人为的方式，但是在数字化的时代的话，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做智能化的决策。就比如说其实在一些比较开放的项目里头，就我社区的角色本身，一些有权利的角色，它本身也是通过大家的贡献来推选出来的。但是其实在没有这个很好的数字量化的情况下，大家有可能你的整个社区运营的方式就是还是由你的这个 committer 或者说你的 PMC 又或者说你项目的 owner 直接去拍脑袋的。但是在有这种数字量化的情况下，其实你的整个流程甚至是可以更加智能、更加自动化、更加这个实时的去完成。而且这种实时性其实也很重要，就是当有一些开发者比如说进来以后已经贡献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其实已经获得了社区的一些认可，但是你没有及时的给他一些激励跟反馈的话，他很有可能就流失了。那但是如果从算法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件事情是可以至少说很好的给这个项目的管理者一些提醒，说哎，这个开发者我觉得从算法层面来讲，我觉得是已经可以给他一些更进一步的权利。那么这其实也是运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对，所以我觉得传统的运营可能还是就是尤其是非数字化的这种运营可能还是相对粗放式的，然后数字化可能带来的就是一种精细化的运营，然后甚至包括说对你偶然的有一个贡献者，但是如果你从权益角度来看的话，你其实可以区分这个贡献者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你值得去发展的贡献者。虽然这个事情看起来有些势利，但是我觉得是非常 make sense 的。就是说比如说来了一个
贡献力量，
对对对，来了一个人，然后如果你他提了一个问题，但是你可能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你如果从全域视角去看的话，你可能会很快知道他在哪些领域是核心的人物，对，他贡献过哪些项目，他做过哪些事情。那这个判断其实对于你做精细化运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项目上如果来了一个其他领域的大佬去提一个问题，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消息，你肯定就错过了。但是你知道的话，倒不是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大佬拉到你们社区，但是你至少可以知道说你可能跟那个技术方向是有一些关联的，这种关联有可能是连你自己都就是连你们项目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另外一个技术社区的核心人物在使用你们的项目过程当中才意识到的，然后来你这里提这个问题，对吧？那这种其实对于你去做数字洞见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我觉得数字化以后你能做的在运营层面能做的事情就会比传统的简单的去做开发者运营去做一些周边呀，然后去做内容啊，去做活动啊，其实就会变得丰富很多。 可以做很多很多精细化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些事情真的都非常有趣。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做数据的这件事情，就因为你总会从数据里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理解，我听着也是越来越感兴趣，因为确实好像如果说单纯我只是那种人力层面啊，我可能觉得哎，这个想要就是那种讨好型，或者说就是他整个如果说或者说其实那个社区他可能更多就是那种希望营造是一种热闹的感觉，但是某种程度上一个社区真的那种核心的maintainer 也好，或者说那些中坚力量，他们更多的是对于本身那个项目的一个价值感的一个认同，说整个社区的一个氛围。那其实有一些东西它是通过你去看那些实实在在数据，或者说你是去看大家是怎样子用脚投票的，而不是说看他嘴上怎么去说，或者说他是在那个群里面怎么去那个从众效应显示出来的。就是这个绝对是两种，就是他能够观察到的绝对是两种不一样的洞见。
对对对，是的，这也是我经常会提，我说开源跟传统的数据分析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传统的很多的数据其实它都是消费数据，但开源是生产数据，就生产数据就意味着你是正经是拿脚投票，因为你要去花你的时间，去花你的精力，去付出你的智力劳动来参与这些事情，而不简简单单的是像刷小视频一样就刷过去了。所以这种的话，其实你每个人对于他来说去参与一个开源项目，去贡献一个开源项目，它的成本是很高的。那这种高成本的投入的数据的质量就会非常高，因为它真正就是每个人都是在拿脚投票。如果你不相信这个项目的长期价值，你不相信这个项目对你的未来是有价值的话，那你是很难真正的去投入你的时间参与到这个项目里。所以这也是我会觉得说为什么开源的生产数据，还有包括说所谓的消费数据，是类似于你集成第三方的软件去做二次开发，其实它也是一种再生产。就这种生产和再生产，然后以及你的社交化协作，这些数据的质量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他们真正代表了你的产值取向，而不简简单单是说是一个就像你说的从众效应啊，或者说是一个这个现象级的东西，其实它中间还是包含了自己的一个价值判断的。
明白，我感觉你一直在 cue 的就是那个价值判断这个点，其实可能也是更多那种只图热闹的开源项目说社区需要去关注的。然后再回到就是你其实不管包括你的博文还有就是私下跟你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感觉到你的整个的一个远景观其实还是非常强的，可能就是它整个的就当然就是它的一个具象大家也都还在探索过程当中，但是能够看就是能够感觉到就是你是在畅想着整个那个新时代或者说未来的数字文明，希望是整个的那个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协作文化，而且这种协作文化是能够带动更多人，它能够更加的透明，而且大家在里面的价值是能够就是既有透明的一个呈现，而且能够更加客观的一个度量，并且这个价值还能够就是得到回收。其实对于整个这样子一套机制是非常憧憬着的，或者其实可以理解为凡是对于就是他对于个人成长或者自己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感的一个体现有所追求的小伙伴，其实应该都会希望就是能够我们尽快的，就是我们肯定是朝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在前进，然后也是希望说能够就是尽早的在现实当中能够就是应用到这样子的一个框架或者说价值判断的一个体系。
我会努力的，而且这个其实本质上对有点类似于大家经常会提到的，比如说这个区块链的原教旨主义，或者说是叫技术乌托邦。其实当然从这个名字基本上也就能想见到这个背后的难度了，对吧？一讲到乌托邦应该这个难度就很大。对，但是我觉得是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嘛。
其实你自己有在做那个 OpenRank， 其实你也会一直有提到是说就是你不仅是关心那些生产者，也会去关注消费者，而且在整个的那套模型下面，我觉得我非常就是能够还不只是感到 relate， 而是真的有那种好像说人多啊没被打通，好像这个说有点夸张，但是当看到你有说我们的每个人的一言一行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在体现着我们的一个价值判断嘛，然后在如果说再有更加 加一个高级化，或者说其实是一个也能够体现整个人类和社会文明进程的一个模型下面，不是看谁的一个资本或者说他所拥有的一个物质财产来去判断说他的一个话语权，而是说也 echo 到你前面所提到的，我本身对于一个项目的一个关注，我和你的一次交流，我对于你的这一个组件的使用，或者说我在你的那个项目里面去提 PR 去提 issue， 其实也已经就是一种更深度的一个参与，而不是说我为了得到一个周边然后我就去做的一个动作，而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导向和判断，以及说我的一个选择，然后我做出的这样子的动作，这两种我觉得是浅层参与以及说那种是深度参与。这里可能也 echo 一下，我记得是当时在采访谭中义老师的时候，其实就会有提到社区里面他其实会更多的是希望那种长期贡献的伙伴，而不是说仅仅是昙花一现，然后我为了过来拿一个那个顶级项目的 commit 的一个身份然后就走了，就是这两种贡献不说太复杂，但是就是某种程度上还是会有蛮多的不同。然后如果说是对于一个开源项目的一个发起者的话，那可能他本身在设立整个的一个机制，因为他的这样子一套激励模式也是非常关键的，是否能够让更多的项目的一些门外还在观望的朋友，然后变成他这个项目的一个用户，然后再到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贡献者，然后再变成这个项目的维护者，然后再者就是整个的是核心维护者的一个团队成员。我觉得就是对于整个项目机制的朋友也有蛮多事情需要去思考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个其实就涉及到关于价值流动的这件事情，就是有些人为什么就为了只拿一个 committer 然后拿完就走，其实就是因为你在这个项目上的价值来讲的话，其实你想从项目上获得的就是拿到那个 committer 的身份，这件身份的价值，这个其实就又会关系到我之前提到的关于这个所谓大厂的项目，它或者说顶级项目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价值闭环，那这种闭环其实本身有可能不是基于这个现金价值的，就是没有这么直接，它可能背后都包含了某一些非常隐含的这种价值的流动。对，就声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对，然后当然除了声誉以外肯定还有其他的，就比如说你的生态价值，包括谭中义老师之前经常会提到的这个羊毛出在猪身上，是吧，就是你不一定会需要从这个项目去盈利，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项目的成功再找到其他的盈利点，对吧。然后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这种项目来讲的话，如果你没有这种好的这个价值回馈体系的话，其实是很难吸引到这个非常强的开发者参与进来，因为大多数的人去参与一个项目，要么我是在用这个深度在用这个项目，要么就是我以后是要靠这个项目吃饭的。那这两件事情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能够让他长期的满足这个条件的话，那他是没有办法长期参与下去的。这就我刚才说去参与一个公益项目是完全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可能永远都是在用爱发电的一个情况。
明白，但是我这里突然想要岔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在那个商业化这一块，我记得你之前应该好像是也有提到，开源它的一个商业化模式相对来说不是说那么的理想化，因为好像是有开源软件和传统软件的一个区别。我记得你之前是有提到过说，开源它是基于那个效用来进行一个奖赏嘛，然后可能是一种后付费的一个模式，然后但是那种其他的，比如说传统软件等等，它可能是一种预付费的这种模式，之前好像是有提到这一块，是吧？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成熟的一个思考，所以现在讲的话其实我也不能很系统的去讲这件事情，只是我感觉到是这么一个现象吧。就是如果大家会跟这个甲方去合作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包括大家去做这个招投标，对吧，然后包括这个你去给甲方做服务，其实现在的模式基本上都是说，甲方先要去评定你是否满足他的需求，然后去定价，然后你还要再去做定制开发，然后但是这个合同基本上都是事先要签好，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但是在开源里面基本上都是我先拿来用，然后我用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好用我就继续用，我觉得不好用我就去换了去用，就是去换了以后用另外一个项目，或者说所有的开源项目都不行，然后我找一个来改，或者说我干脆自己从头写，那都是有可能的。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大家去预先的 有这种合同啊，或者说是预先的去签订这种协议啊，其实都是不太现实的。其实这本质上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我经常会提到新制度经济学里面的一个概念，就是流程成本。因为在传统的方式里面，其实所有的这种所谓签订合同啊，预先的这种去做调研啊，或者说大家竞标啊，其实都是流程成本，而且这个成本是极高的。那这个就是我说为什么很多的开源项目其实是没有办法走传统的所谓的商业化路径的，因为这个成本就高到你作为个体的程序员其实是没有办法承担的，你除非有一个完整的公司跟实体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然后把它做得很重，然后你轻量级的做一件事情几乎是做不到的。对，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所以我也是觉得说在未来的话，其实开源很大程度上我觉得它的成功是，就是开源有这么多的人在这么多年里都在不求回报的去贡献，对吧？那其实绝大部分，当然绝大部分牛人其实他们还是多多少少的得到了回报，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是确实是不对等的，就是你的付出肯定是比你得到的回报要多很多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这个模式还是 work 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的整体社会效率一定是提高的。那这个整体社会效率的提高就会导致说这种模式它推动了社会的更快的发展，所以这种模式就是 work 的，即便在微观上每个个体有可能是不够公平的。那么之所以它会在整体上提高社会效率，很大一部分就是它减少了这种预付费模式下的这种流程成本，就是我可以直接拿来用，用的有问题我就直接换，或者我甚至自己改。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导致我的整个流程成本可以大幅度的降低，你不需要去反复的沟通，你不需要去调研，你不需要去有很多的人反复的去推敲那个合同，然后再有法务去签订这个合同，然后你还有履约的成本，对吧？然后你还有违约以后的这个做一些违约规则的执行的成本，那这些成本其实都非常高，但是在开源里头这些成本都是没有的，所以它整体的流程成本是非常低，然后所以它整个的社会效应是提高的。但是我现在想解决的就是怎么样在这种低流程成本下依然保持低流程成本的情况下去给大家去分配价值，让它这个更公平，更公平的话它就能够更健康的长期的发展下去。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还是预付费模式的话，那我觉得你的流程成本又会上去，就比如说现在的经常有这种悬赏模式，本质上就是又是一种预付费模式，就是我需要我的 maintainer 去发出一个问题，去悬赏一个问题，然后并且我需要把这个问题拆分好，然后我还需要去给这个问题定价，然后我还需要说多长时间内如果没有人认领，我内部又会把这个问题回收，我自己来做。那这些东西都是流程成本，这些流程成本又会导致这些模式可能不会 work 那么好。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说未来的这种价值流的解决或者价值分配的解决一定是不是建立在这个重新增加流程成本的这个基础之上的，而是在低流程成本的情况下去解决这些问题。
或者说我所感受到的，其实你去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会是带着非常多元化的视角去看，比如说是既有经济学，然后也会有社会心理学，然后还有就是像新制度经济学等等，然后这些跨学科的一些思维和视角综合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是想说怎么去，因为你是比较触类旁通，然后又博闻强志的那种款的话，就你肯定你本身就不是单一思维去看待的时候，可能也会经历一个时间段，是说怎么去混合融合这多股力量，然后再到说就是把自己的那一个整个 system 整个那个系统给完善起来，然后当你能够有更好的提炼，然后再去把它精细化，再去打磨，再去 polish， 我相信最后就是还是蛮值得期待的。你的学术论文怎么什么时候写完？
我努力。
那行，我们其实也聊了蛮多的，然后最后再来一个非常轻松的话题吧，就是说从武汉2020到现在，确实也是有两年多的一点时间了嘛。那你觉得说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你自己对于开源的理解，那不管是社区的协作文化也好，还是说就是在商业或对商业化的一些探索，然后包括就是你自己所研究的各种的一些课题，你自己大概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吧。 吧，或者就是挑其中几个你自己最有感触的点、就是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最有感触的点，这个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还是要热爱吧，这个一定是第一位的，就是如果你没有热爱的话，其实你是很难去坚持去做一件事情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还是要这个放开眼界，对，就你刚才说，我其实看了很多跨学科的东西嘛，但是其实我并没有特别的想要去看，对，刻意的去看这些东西。其实回想起来的话，我只是特别喜欢看杂书，对，这就是我的，这也算我的一个爱好，就是尤其在当年的时候，其实我是经常看到有谁在推荐一个畅销书，然后我就会去看一下，然后看到有谁在推销一个，我就去看一下，然后过了几年以后，我就会发现说，我突然发现有一些书单，就比如说像这个经济心理学啊，然后比如说这个这一类的书，然后它会有一些推荐书单，然后我会发现上面的书好像我都看过，但是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它是属于哪一个学科的，我只是觉得说这个好像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其实是对这个本质上来说可能还是对这个世界会有一些好奇，就这种好奇是脱离了你的自己的比如说你读的专业背景啊，然后你的这个工作的背景啊，你的技能啊等等，其实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只是说你想更了解这个世界，那我觉得对世界的好奇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另外就还是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有感触的，就是可能是需要有一些空杯心态吧，就是不要做一点东西然后就总是在想你那点东西，然后你可能还是需要去看更多的事情，更多的人，更多的大家的想法，尤其这个世界发展的这么快的情况下，就是我也明显感觉到随着年龄的增大，其实你会接收新事物的速度会没有那么快，但是如果你这时候真的放纵自己去慢下来，然后不再去接收新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很快就会被时代所抛弃了。我觉得一定还是要去不断的去让自己去接受新的东西，
特意的去，
就是总要觉得自己还不够，这个很重要，对吧？就回到这个乔帮主的那句话，Stay foolish, stay hungry, 对吧？
但是我特别想要 echo 一下你刚刚所说，就是说那个被时代所抛弃那一句话，因为我记得就是因为去年就是我们这边是采访了50位嘛，然后我是和其中的37位大佬们或者前辈们都有一一的这样子的一个交谈，其实那个时候可能还是非常小白的一个状态，然后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进行同频的一个交流。记得是在北京第二次那种集中彩排的时候，正好有一个那个晚上，就是因为是上午一场或者说两场，然后下午又有嘛，然后整个就是非常集中式的，大家都在输送各种功力到我身上，然后我就完全就是当时整个在不断的就是接受各种的 input, 然后也还没有办法就是很好去在自己的体系里面去消化他们，然后和自己既有的各种能量去进行一个很好的结合。然后我只记得就是那天晚上就感觉特别的恍惚，然后走在那个北京的立交桥下，然后就看着那个车来车往，还有就是下班的人群他们行影匆匆等等，然后当时就是恍惚之间就特别有感触，然后当时的一个感慨就是哇，时代造就人就是之前怎么都没有那样子一个感想，然后这句话其实说出来也没多大什么新意，这种话的人多了去了，但是那一天就是特别有这种感慨，因为就包括像是王龙总也好等等也好，因为就是采访的有不少他们其实是自己基于不管是说是先拿了融资再去做项目，还是说是已经社区已经跑了好几年再去融的资等等，他们某种程度上可能比那种在大厂里面做开源项目的挑战性会更大吧，因为它相当于也是独立出来，然后要的就是那种自负盈亏的一个挑战会更大。然后这个还只是说交谈的群体就是部分之一，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有个体参与者，然后还有就是第三方机构的那些参与者，然后和大家整个聊下，就是真的会感受特别强烈的一点就在于整个技术浪潮的迭代 在非常的迅猛，他能够造就一些人，也能够就是浇灭一些人的一些梦想。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是有非常有那种洞见，就是有那种 foresight 的话，他是能够在自己还在一个小小浪的上面的时候，因为他能够看见前面正会有一个大浪涌过来，然后他就提前就是做好各种的未雨绸缪也好，就各种准备工作，然后就只等那个浪给起来，然后他就正好能够那种乘风破浪，就真的有那种感觉。然后如果说是他相对来讲可能就是对于技术的一个感知力和那种判断力还稍微弱一点的时候，他可能确实也已经在一个浪上，但是前面那个还有一个更大浪，就是其实就已经在迅猛的席卷过来，然后说不定这个在站在浪上的他其实可能也会不再会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宠儿。然后当时就是特别有这种的感慨，可能因为也是大家形形色色不同样式五颜六色的存在，我觉得倒不是说要去对大家做什么评判，而且我其实也没有那种资格，而且每个人其实保持自己内心的一个平和，以及说他想要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然后会以及说对于身边人整个的那个他自己身心和周围的一个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本身也已经是给这个社会做出一定的一个贡献了。只是说因为像这些时代的浪潮儿们，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希望乘风而起，然后他们肯定是希望说能够在这个社会上面有更大的一些影响力。我只是在那个节点就特别有这种感触，然后这可能也回到你开始所说的，就是整个的一个空杯心态，以及说就是保持对世界的一个好奇心和探知欲等等，也能够帮助就是大家在未来，不说就是你需要碾压别人的一种竞争优势，而是说你的在未来的一个阶段，你的一个生存力起码还是比较强壮的。那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去接触不同学科不同元素的一些认知和思维框架，然后再尝试着把它们也是融合自己的一个部分，肯定比你单一张牌去拿出来打，肯定你的一个生存力会更强。
对，是的，是的。
好，非常感谢 Frank 今天的分享和交流，确实真的超级感谢。包括像因为中间很多一大板块其实是你之前可能更多是以文字的形式一个输出嘛，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有更多朋友，如果他是偏向于就是声音这样子一种形式去摄取信息的时候，也是希望说通过这种形式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思维上面一些启发。
好的，谢谢您。
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不然的话我今天就到此结束。
OK, 好了，我这边没有什么了。
行，那我这边也就 sign off。
本期的大话开源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我们也期待您在节目后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只需添加小助手的微信号 OpenTacker007， 备注开源，就能和更多小伙伴切磋武艺了。也欢迎大家关注 OpenTacker 开源星系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解锁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